在神面前来同心合意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打开你的话语，打开你的圣言，来知道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在你的教训，在你的作为的当中，我们都领受到我们所当行的路。求天父，你使用海的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在这个时代将你的信息准确的传递出去，让所有的听到你的话的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准确的能够真正的跟随你，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混乱的将灭亡的时代的里面，我们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索多玛的警示。那索多玛的警示最核心的一个警示是什么呢？是索多玛这个城市陷入同性恋的泛滥，到一个地步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上帝把整个的城，也包括俄摩拉，包括周围的地区全部毁灭了。这个信息在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显示出索多玛的光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已经开始在同性恋泛滥的这个事情上面，在淫乱的这个事情上面已经开始走索多玛的路。安省刚刚通过的性教育大纲在九月份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了，那我们教会也在给家长提供一些的资料，让家长能够尽力的帮助孩子，能够在这个实行的时候能够尽量保护自己的孩子。那这个所谓的性教育大纲引起很多家长的反感，也引起基督徒的反对，但是这个性教育大纲却受到政府的保护。不但政府推动同性恋的合法化，他们也在推动同性恋的合理化，他们想要让这个同性恋这个事情进一步的泛滥，这个是整个政府整个社会所推动的方向。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但要在成人的这个层面来推动，也要在小学小孩子这个里面就开始推动下去。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我刚才讲过，他们所要的不但是要同性恋合法化，也要同性恋合理化。因为合法化似乎他们只是争取到了所谓社会的法律对他们的认可，他们还想透过合理化能够得到他们心理的要求。他这样推动，要想使更多的人陷在同性恋的里面，从小学从最小孩子的时候就把同性恋推展下去，要使同性恋这个事情能够彻底的社会化和普及化。这个是现在北美洲政府的行为，那这个方向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同性恋，显然是自我毁灭的。那为什么这么一个可怕的事情会获得这么巨大的支持？现在在整个北美洲同性恋的比例据调查也只有 2%， 那这 2% 的人为什么具备这么强大的推动力呢？因为这 2% 的同性恋他们在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很多是政府要员、州长、法官，很多是财团的老板，他们掌管经济，掌管舆论，很多是所谓社会精英的群体。因为这些的群体，这些同性恋的群体具备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强的推动力。那这些人除了一些他们本来是同性恋这个群体，还有很多的社会精英，他们追求同性恋变成了同性恋。那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 他们会追求同性恋，变成同性恋呢？因为这样一批人，他们在社会很有成就，却没有信仰。他们在社会的里面追求成功，追求钱财，追求名利，他们得到了肉体上面，追求肉体上面一切的享受。他们到达了一个很有钱，很有地位，很出名的一个地步，所以他们的欲望就不断的膨胀。因为他们的欲望不断的膨胀，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升级。他们不在于满足于一般的奢华的生活，他们要追求更刺激的那种的所谓的生活。所以在北美洲这一批社会精英的这个群体的里面，你会看见很多人吸毒，很多人同性恋，很多人变态。那恰恰就是这样一群很有影响力的所谓社会的精英群体，虽然只有 2%， 他们可以在社会有这么强大的推动力。那他们的推动不但要使同性恋合法化，也要使它合理化，不但要满足他们肉体的刺激的需要，也要满足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需要。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那上个礼拜刚刚发生一件事情，是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他们准备推动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是什么呢？是信徒可以因为自己信仰的缘故拒绝同性恋，违背他们信仰的要求，是为了保护那些信主的基督徒的那个基本的信仰的要求。因为前段时间发生一个事情，有一对的夫妻开一个蛋糕店，有一对同性恋 gay 到那个蛋糕店说要订一个同性恋婚礼的蛋糕，那这对夫妻就不给他们订，不给他们做，他们把他们抱到关的里面，让他们店关门，让他们赔付高额的罚款，让他们倾家荡产。这个是现在北美洲所做的事情。所以当北卡罗来纳州他们开始推动这个法案，要保护这些想要守住信仰的信徒的时候，就在美国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很多的大公司公开的起来反对北卡，公开的用经济威胁北卡罗来纳州。这些大公司包括可口可乐，包括星巴克 Starbucks， 包括 Facebook， 包括 Google， 包括 Apple， 这些所有的超级财团都公开的出来来反对北卡罗来纳州，说如果你们透过这个法案，我们会抵制你们，我们用经济来制裁你们。这是整个北美洲的力量。很多的这些大公司的老板高层的是 gay， 那我们就知道Apple 的那个老板就是 gay。 不但北美洲，整个欧洲，整个澳洲都开始向着方向走。那我们知道这个前段时间卢森堡的通过了同性恋法案，然后他的总理副总理立刻宣布和他的 gay partner 结婚。很多的政府官员，很多的政府要员，他们是同性恋，然后那些其他的不是的，暂时还不是的，他们就支持这些有财力的，有政治影响力的那些的同性恋的推动者。那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个小的 video， 在这个微信上发的，美国的一个爸爸开始反对奥巴马的一个提案。因为奥巴马说呢，在小学的里面你们不能用原来传统的女孩子的卫生间，男孩子的卫生间，说那个叫 discrimination， 那个叫做歧视，不能够再用 girl restroom 和 boy restroom 来分，小学里面不可以这样分了。那如果这个 boy 这个男孩子他认为他是女孩子，他就可以进女厕所，如果你们不这样允许，我会停止联邦政府对你们的财政的支持。奥巴马亲自这样宣布。就是美国已经在同性恋的推动的上面 直接在小穴子里面下手。这个性别的分别不再是因为你出生是男是女，是你认为是男是女就可以。换句话说，当你的女儿在卫生间的时候，在换衣间的时候，任何一个男孩子可以冲进来，他认为他是女孩子，他可以冲进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美国总统亲自推动，你就知道这个时代发生了多大的问题。安省的省长是同性恋，现在新当选的加拿大的总理，自由党的总理，是第一个宣布要在6月份亲自参加多伦多的同性恋游行，这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总理，在任总理宣布要亲自参加。上个礼拜加拿大刚刚通过716法案，和美国的奥巴马的法案是相似，所有的性别在小学里面的不再以他的出生为定论，是以他后天的他认为是就应当给他合理的法律的保护。那这个趋势相当的凶猛，不但在北美洲，在欧洲，在澳洲，在亚洲也是大力的推动。在台湾每年都有同性恋的大游行，在香港，在日本都有，但是由于一些文化惯性的这个缘故，他们还有没有合法化，但是那个推动力没有转变。前段时间在中国和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对的 gay， 他们要结婚，要到政府去领取这个合法的结婚证，结果被拒绝，他们就把这个婚证所告到了法庭。后来呢，这个告案呢没有成功，失败了。失败以后，那这一对的 gay 他们就公开在长沙举行合法的公开的他们认为合法的婚礼，然后发动100对的 gay 男同性恋进行公开的合法婚礼的接力，要在中国产生大的影响和推动。在中国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合法，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把认可同性恋当成社会进步的标志。那这种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合法的。所以各位父母亲，你要知道现在年轻人和我们的儿女，他们将来所面对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的社会环境。那我们要来问，要了解一下，同性恋合法化了，那真的是合理的吗？是不是同性恋他们是真的有真爱，只是少数一批人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对他们有歧视，只是他们的性取向不同，他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群体，只不过基因不一样，是这样吗？我给大家一些统计数字，美国统计的。美国他们调查了 80% 的同性恋，80% 的同性恋他们半的以上很清楚的说，我们的那个配偶，那个 partner 是完全不正常的一个人，是一个 totally stranger，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在美国平均同性恋他一生有500个性伴侣。那我问你，如果你的配偶他一生有500个性伴侣，我请问他会有真爱吗？你会和一个一生有500个性伴侣的人结婚，然后体会他的真爱吗？非常简单的判断，那这种的情况不是出于所谓的真爱，是完全肉体的放纵，是完全肉体的刺激，那个结合的根基不是纯真的爱，是肉体的刺激和放纵。 那这样的人已经不能简单的用花心、用好色来形容，这样的人已经是极端的不正常，是一种性变态的一种的表象。500个人多不多？500个人是平均值，30%一生有1000个性伴侣，有的人一生有1600个性伴侣，有的同性恋一年有300个不同的性伴侣，换句话说，他差不多每天换一个，滥交。艾滋病、同性恋是正常人的1000倍，谋杀、同性恋是正常人的100倍。前几年在加拿大发生了同性恋的谋杀，林俊那个大陆的来的被那个同性恋谋杀，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变态的那种的杀戮。同性恋的恋童癖是常人的30倍，同性恋是80%的性病的携带者。在美国平均的年龄，国民平均的年龄是75岁，同性恋的平均年龄是39岁，只有2%的人活过65岁。同性恋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是一种混乱的自杀性的行为。那这样的行为，无论他扮作多么正常，无论他在表面表现得多么美好，都不能掩盖那个事实，他是一个不正常的，是一个性变态的，是一种不正常的，是一种戕害人的，对他自己对别人都产生损害的一种错误的行为。和强奸、杀人、吸毒、贩毒没有本质的区别。你很难想象一对 gay 他们收养一个孩子，就等于把一个孩子交给两个性虐待的人在一起生活，从小在那样环境当中长大，他们在一种病态的环境的里面，从小他们的心灵会被扭曲。 gay 所生养的孩子将来受到他们的性侵犯，你一点都不要觉得奇怪。同性恋是天生的吗？是基因产生的吗？所以就合理，是这样吗？人本来就是有罪的，人生来就含着很多的罪性，有人生来就有暴力的倾向，有人生来就有强烈的占有欲，有人生来就好色、就好赌、就有偷窃癖。那这一切我天生就有的东西就合理吗？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天生就有这个特性，我就有这种的喜好，我有这种的癖好，所以就合理，可以吗？这个是一个强盗的逻辑，这个是这个同性恋在这个时代推动的一个强盗的逻辑。那我刚才讲，同性恋有天生的倾向有的，但是有很多是被后天诱导，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我在中国看过凤凰卫视，他们有一个话题的节目，有个主持人，他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同性恋的一个带领的一个领袖，那个领袖跟他说，他说所有的男人都有同性恋的可能。他说任何一个直男，你给我1年的时间，我一定把他掰弯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所有的人都有同性恋这种罪的可能，就好像吸毒一样，一旦吸上去以后，一旦上瘾以后，就无法自拔。那这种可怕的行为在欧美合法化，而且还要合理化，还要大力的推动这种扭曲的人本性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政客、很多的财团的老板靠着他们的权力、靠着他们的财力，把它推成社会的法律，强加给社会，强加给社会所有的人。 那这种自我侮辱、自我毁灭性的东西就活在、就存在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社会的里面。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从来不曾文明过。同性恋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时代就有的，古代就有。刚才我们读的索多玛是4000年前一个城市，在那个城市的里面就是同性恋泛滥的一个地方。那上帝就把这个城市的所发生的情况写在圣经的里面，要告诉真正属他的，也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你要认清楚这个罪，也认清楚这个世界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只有几节，那我要涵盖整个的创世纪19章的经文的里面。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要看见上帝透过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整个这个世界的败坏，整个这个世界上帝要产生的、要在里面的救赎和将来的审判，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信息。那索多玛是创世纪的里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距今有4000年的时间。那这个城呢，是处于原来的约旦河的平原，在迦南地的东南部的那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土地非常肥沃、物产非常丰富、经济非常繁荣富饶的一个地方。创世纪13章第10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那罗德他和亚伯拉罕分开要去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肥沃，物质非常的丰富，结果因为他体贴肉体，就掉入了一个放纵肉体的一个淫乱的城的里面。索多玛是一个富饶的地方，那富饶的地方会陷在同性恋的邪恶的淫乱的罪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在人类社会的里面，人类的道德水平常常和物质的丰富成反比。有意思吗？中国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吗？常常成反比。土地的肥沃、经济的富裕本来不是错，错是因为人有罪性。我常常用中国中医的一句话叫做虚不胜补，人没有能力承受那么丰富的物质，所以中国人说叫温饱思淫欲，是不是？现在中国这个时代叫做有钱就变坏了，是吗？因为人的罪性使人很难承受那个丰富的物质，到一个地步会导致人放纵，会导致人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会活在那种的混乱淫乱的里面。在整个北美洲越大的城市、越繁荣的地方，犯罪率越高，淫乱的事情越多。那罗德当时选择那个富裕的地方，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是凭着自己的判断，是体贴肉体，就掉在那个城里里面。那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这个城，要把毁灭索多玛这个城的事情写在圣经的里面，有两个非常深刻的含义。第一个，上帝要恩待他所拣选的义人。虽然亚伯拉罕选择的是贫瘠的山地，但是因为他走义路是得上帝的保守，虽然他没有按照他的眼目、按照肉体去追求享受，但是在上帝面前得着的是那个永恒的祝福。第二样，上帝灭掉索多玛这个地方，降火烧掉这个地方，是给周围的那些将来要在迦南地居住的选民放置一个警戒，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落在这个光景的里面，那这个光景将来会导致全然的灭绝。这是上帝在索多玛所做的事情所带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到今天你会看见同性恋的这个事情从索多玛，在索多玛以前一直到现在一直存在着。 只不过发生的程度，只不过演绎的程度，在地区的地方的程度不同而已。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上帝对同性恋的那种的惩治非常的严厉。为什么对同性恋的惩治这么严厉呢？因为如果其他的罪，如果说其他的罪人类尚且可以继续延续的话，同性恋这个罪使人类的正常的延续会停止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上帝让人能够正常的延续，要在这个延续的里面要实行救赎，但是同性恋这个事情会使整个人类的延续会停止，是一种完全自杀性的行为。所以上帝一定要毁灭这件事情。当同性恋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泛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毁灭那个地方。那索多玛就处在这么一个环境的里面，整个的城市同性恋杂交群交极其的放纵。那这个是索多玛的情况，上帝就差派两个天使去摧毁他们。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罗德看见了两个天使，两个天使是取了男人的形象，因为他们是天使，他们一定是一种很圣洁的那种的状态，他们一定会显出非常美的一种的荣光。罗德是义人，他认出来这是从神来的天使。虽然罗德贪爱财物活在索多玛，但是罗德还有一个基本的义人的持守，因为亚伯拉罕的影响，也因为上帝的纪念仍然眷顾他，所以罗德就看见两个天使认出他来，要把他接到家里面。两个天使说，他们说不，我们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那天使的回答有一点奇怪，天使为什么拒绝罗德说我们在街上过夜呢？他们要验证索多玛的罪，然后毁灭他们。天使不是不知道索多玛的罪，天使要把索多玛的罪显示出来，然后再进行严厉的惩治。但是罗德切切地请天使进来，因为罗德知道索多玛的光景，他知道这两个天使取了男人的形象，是那样美丽的一个形象，那样圣洁的一个形象进来，一定会受到索多玛的侵害。罗德知道，所以请他们进来。很可怕的，当同性恋的情欲发动驱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情形。越是单纯美丽的，他越想占有；越是纯洁的，他越想玷污，甚至要摧毁。这个是罪，这个不是正确的一个真实的情感，这是罪和情欲所驱动的一种可怕的罪行。所以罗德他就竭力的去阻挡，要保护他们。就好像如果你有做父母的有孩子，他要去酒吧，你不让他去；夜总会不让他去，那些声色场所不要去，因为那个会伤害他，你会保护他。那罗德动机是好的，验证他是义人，信心是软弱的，因为他需要的是天使保护，不是保护天使。这是罗德当时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天使他顾念罗德的软弱，他进到罗德的家，但是不会影响他们的使命。他们知道，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索多玛的地步，天使被罗德接到家里面，他们也来。那些是什么人呢？因为天使进城门的时候被他们看见，在城里就传说有两个美男子进到城里了，然后各处的去传说，就恶欲发作，连老带少都来的一同发泄他们的兽欲。这个连老带少在圣经里面看都是男人的，连老带少都是男人，都来要发泄 那个同性恋那个 gay 的那种的受孕，就印证索罗马整个城市是败坏的，是淫欲横流的，是罪恶满盈的一个城市。那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那罗德想要保护天使，但是出了一个怪招，保护天使是好的，却把他的女儿拿出来给他们糟蹋。那这个是罗德他本身自己的信心的软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是在一个混乱的城市里面生活的时候受到很不好的影响。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他害他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这个恶念发动以后，情欲驱动以后，好像野兽发情一样，没有办法拦阻得了，任何的拦阻都要受到他们强烈的反击。他们不但要害天使，而且还要攻击罗德，要把罗德害得更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面对那些同性恋推动者，我们对那些推动同性恋的人不要存在任何的幻想，不要以为他会听我们跟他们讲道理，可能我们的拦阻会受到他们更重的攻击。我们能够做的，求上帝怜悯，除非上帝在他们心里面动工，否则靠我们和他们讲道理他们不会听的，靠我们去到外面游行示威他们不会停止的。除非上帝动工，那些同性恋在他们情欲驱动的时候，在那种罪性驱动的时候，他们听不见道理的，没有办法听的。我还记得几年前在加拿大我参加过一次游行的，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加拿大通过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参加过游行。我们在马路上游行，都是中国人，在当趟游行的时候，那些本地人见到我们，看着我们这个衬衫上我们有 T 恤印的是一男一女，他们就说 Go back to China, Don't stay here, 他们说什么滚回中国去，不要在这待着。我们去游行，我们说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要让这个社会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的里面，让这个社会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的环境，你得到的不是掌声，得到的是谩骂。同性恋这个罪到一个地步，它会推动这个事情会一直向前走。现在整个这个世界就是在走索德玛的路，这个世界会一直的向败坏的地方走。我跟大家说，这个世界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整个世界的光景是这样。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天使出手，把罗德拉进来，然后用大能攻击那些情欲放纵的人。眼睛昏迷是什么？是让他们眼睛瞬间全都瞎掉，无论老少，眼睛瞬间全都瞎掉，然后行神迹把房门隐藏起来，让他们连房门都找不到。那神迹大到这个地步，攻击这么强烈到这个地步，可悲到那个地步，他们摸来摸去仍然还要找门，仍然还要攻击进来。这个是索多玛的光景，这个是这个世界的光景。当我们在讲如果国家所有的男人都变成 gay, 你这个国家一定会亡国的，这个道理哪个总统听不懂啊？哪个做官的听不懂啊？哪个做法官的听不懂的、啊、他要听吗？他不听的。这是这个世界的光景，整个罪恶的世界就是这样灭亡的方向走，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因为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他们有的只是今生的享受和今生的放纵。他们要的就是在今生的这几十年的里面极力的放纵他们的肉体，他们要的是这个，他们不 care 将来会怎么样。这是这个时代，这个是罪人，这是没有信仰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活在地上的光景。对他们不要有任何的妄想，上帝拯救真正属于他的人，这个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盼望。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一个无法停止脚步的、会更坏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但是上帝在这个里面施行拯救。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女儿和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派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这个是在索多玛城里面唯一的一个盼望，是义人罗德。也因为义人罗德，他的全家都会得到上帝的眷顾和拯救。不但是罗德的家人，连他的女婿和他的一切他的亲人，上帝都要拯救。索多玛这个城非常的可悲，天使要来灭城的时候，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灭掉那个城。亚伯拉罕就为索多玛求情，说上帝啊，给这个城一段时间，不要灭它，或许他们会悔改，或许他们会脱离同性恋。亚伯拉罕就给他们求情，从50个义人一直求到10个，求了6次，最后索多玛只有一个，败坏到一个地步，只有一个义人。上帝也就因为这一个义人，不但拯救他，也拯救他的家人。罗德就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也许有一点问题稍微解决一下，罗德的两个女儿还是处女，那为什么会有女婿呢？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不太知道，我们年纪大点就知道，过去叫做定亲，定亲以后就是正式的夫妻了，还没有过门，所以呢他们就是正式的夫妻，就叫做女婿，就叫做媳妇了。那过去的古代中东的这个近东的背景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是定亲的，那就要救他。但他的女婿不相信，为什么不信？因为索多玛是这样一个兴旺发达的城市，这样富饶美丽的地方瞬间会被火毁灭，你开玩笑吧，信吗？我请问，这个世界将来要被上帝毁灭，你信吗？整个宇宙万物会被上帝毁灭，你信吗？有的信，有的不信的，是吗？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什么叫做真信呢？真信是离开那个地方才叫真信，是不是？如果还眷恋那个地方，叫做真信吗？那我再问这个问题，你真信吗？你对这个世界还有眷恋吗？你还为这个世界享受活着吗？然后再验证，你是真信吗？你真信这个世界会毁灭吗？你再问一次你自己，可能会比较确定。索多玛会毁灭，他的女婿不信。索多玛这么肥沃的地方，况且我的家业、我的事业都在这儿，我所有的产业都在索多玛，我这边我的房产、我的事业、我的公司、我的所有的东西、我的投资都在这里，这个地方会毁灭，那怎么会呢？怎么可以呢？别以为他的女婿，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们好像很不济，我跟你说，我们常常会事后诸葛亮的，真的在他的当时的环境的里面可能跟他差不多，是吗？真的吗？ 不一定愿意吧。主再来是一个绝对的事实，这个世界会毁灭是一个绝对的事实，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将来要回到地狱里的，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得救的人，被神拣选的，将来要进入永远的天国的里面，没有罪恶的那个圣洁的国度里面，是一个绝对的事实。信和不信就决定我们到底是留在索多玛还是离开索多玛，就决定我们的心到底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还是在天国的里面，这叫做信和不信。天明了，天使催促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们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那天要亮了，他的女婿不肯听，天使就催促罗德赶快出来，他的女婿拒绝了，但是他的妻子女儿还住在一起，催促他走。后面，但罗德延迟不走，奇怪吗？为什么罗德会延迟不走？罗德信不信呢？会毁灭这个城？罗德信的，他是义人，他知道这是天使，他讲的一定会信的。那为什么他会延迟不走？这是问题。为什么？处理一下我的产业啊！你可知道，当初罗德来索多玛的时候，他已经是很富有了，富到一个地步，跟亚伯拉罕没办法在一起了。他要带他那种丰富的产业进到索多玛，来，然后进到索多玛，又在这个富饶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又经营了几十年。罗德有很多的产业在索多玛，能不能等我把我的产业处理好了，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带了金银财宝以后我再离开，然后你再灭，这样岂不是很好吗？这是罗德的状态。延迟是我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处理，上帝你不要那么早来，主耶稣你不要那么早来，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嘛，是不是？会是我们的心态吗？被地上的财物拖累，就不愿意走出那个将要灭亡的城市，被地上的钱财拖累，这个是罗德一直的软弱。罗德这个人物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他代表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是特别受钱财的吸引，他是义人，首先确定罗德是义人，但是他是那种特别在钱财上软弱的义人。这样的义人多不多？有一批的基督徒被上帝拣选，他们不是不信，他们真信的，他们也是愿意跟随神的，但是他们在钱财上特别的像罗德。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吧，可能还不少吧。罗德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延迟不走。然后二人因为耶和华的连续罗德，就拉着他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天使出手把他拉出来，天使是用大能的手把他们拖到外面去的。上帝救我们有的时候要这样救的，能不能不这样救比较好呢？能不能不要被上帝拖着手我们才肯离开索多玛？能不能听到天使跟我们说这个地方要毁灭了，我们就愿意立刻离开索多玛？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信徒要在神面前祷告的。虽然神怜悯我们，是他怜悯我们，但是我们能够自己在神面前能够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罗马，费用交还不能顺服，一直被地上的钱财所缠累，我们能不能不陷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同被剿灭。天使发出警告了，
你们已经被救出来，不要再回头了，不要再眷恋索多玛的繁荣，不要再留恋在索多玛的财产，免得和他一同灭亡。这个是在索多玛这个事件当中，上帝对义人发出的信息。所有的被神拣选、被神带领走因信称义道路的义人，我们要在索多玛这个警示的里面能够听到这个信息，离开索多玛。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天使说就立刻实现，降硫磺与火。为什么叫硫磺？硫磺是制造炸药的一个原料，硫磺和火在一起是粉碎性的燃烧，单单用烧没有那么快的，加上硫磺以后有爆炸的，把所有的物体有形状的大的炸碎然后再烧。硫磺与火是这样子在很短的时间把整个地全部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不但是城市，包括整个约旦河的那个平原全部焚毁。所以现在的这个世俗的历史学家他们有去考证，他们不信圣经，他们说当时那边发生过一次很大的灾难，也许是小行星撞地球 whatever， 反正那个地方被毁灭了，他们会得出他们的答案。但是事实是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非常富足肥沃的一个地方，后来突然变成一个荒芜的沙漠，这是事实。那圣经所记录的是上帝降火烧了那个地方，就在现在那个地方，还在那个地方，那个荒芜的被上帝焚烧的现在是沙漠的地方。罗德的妻子往后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他的妻子舍不得家业，怀念索多玛的父子。更重要的一点，他听了天使的警告，他不听，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一下又怎么样呢？有那么严重吗？善恶树的果子吃一个有什么关系呢？有那么严重吗？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警告，那个结果就是变成严重。虽然已经被救出那个灭亡的城，在路上还是灭亡。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所站在耶和华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于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火强烈到一个地步，好像烧窑一样，远比现在在 Fort Marine 那个森林大火要厉害，好像烧窑一样，是粉碎性的一种的焚烧。索多玛的这个启示，这个警示写在圣经的里面，600年以后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那个警示就摆在他们的身边，那个警示也一直摆在圣经的里面，来警戒所有的耶和华的选民。利未记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在选民的里面，在耶和华分别为圣的里面，绝对不允许男的同性恋，不允许同性恋的事情发生的，是一个绝对的神的上帝分别为圣的一个原则，如果违背了坚决要处死的，是一个基本的界限。生命记22:5，妇女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以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男女是有分别的，上帝创造的本意人不可以混淆，上帝创造的本意是善良，是美好，是圣洁的，人一旦混淆会陷在污秽的里面。索多玛的警示在以色列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也照样警示当时时代的人。哥林多前书6:9-10，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 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十样罪的里面，有三样是和男行奸淫有关。淫乱的是指男妓，娈童是指那些男人的恋童癖，青蓝色是指男和男的同性恋。有三样在这里面警戒。那为什么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在十个警戒的里面有三样写在这个里面呢？后面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你们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保罗说，你们中间原来有人就是这样的。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有些的信徒原来他就是同性恋，后来进到教会的里面，神保罗说，你们已经蒙神的恩典，你们应当脱离，你们必须要脱离的。这个是问题。在保罗的时代，在整个的那段历史时期，是充斥很多同性恋的。大家知道柏拉图吗？希腊的柏拉图，在古希腊的里面很多同性恋的。柏拉图在他一个著名的一个柏拉图的文集的里面，他有一篇文集是专门歌颂同性恋的。他说男和男的同性恋是爱的最高级的，这是柏拉图的。你去查这个柏拉图的，他 Symposium 里面他就写的是这个。 Alexander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有女情人也有男情人的。当时希腊的军队外面打仗非常勇猛的，他们很多是男的同性恋的，他们是同性的这个所谓的爱人， shoulder 是 shoulder， 肩并肩去打仗，所以非常勇猛的。希腊军队里面充斥很多同性恋。罗马十几个凯撒，据记载每个凯撒都是同性恋的。 Julian 是同性恋的，有一个凯撒，那 Julian 是他们最伟大的凯撒，有个叫做 Tiberian 的，这个是凯撒，他领养了一个十岁的一个男童，他性虐待那个男童的。和保罗同时代的叫做尼禄的，尼禄皇帝两次公开的和男人结婚，一次他做新郎，一次他做新郎新娘。在保罗的时代的里面充斥了很多的同性恋，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很多罗马的这个士兵他们是同性恋的。所以在整个哥林多教会，在很多初代教会的时候，同性恋是非常可怕的，充斥各个地方的一种的罪。所以那些的人，他们蒙了救恩，蒙了神的拣选，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保罗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同性恋的罪。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写这段经文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同性恋是一种罪，上帝可以救他们脱离那个罪的捆绑，就好像救那些吸毒上瘾的人一样。但是靠着基督，你要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你才是真正得救的人。前段时间在美国有一个华裔的医生有出来做见证的。他原来是吸毒，是同性恋，后来悔改，脱离了吸毒，脱离同性恋，后来成为传道人的。上帝是可以救同性恋的人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但是他必须要脱离那个罪的捆绑。这个是问题。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多同性恋开始进入教会，很多教会给同性恋证婚，很多同性恋竟然成为牧师，那个教会本身自己已经变成了索多玛。我告诉大家，同性恋进入教会，他们用两个工具进来同性恋。一个工具是讲神的爱，因为神是爱，因为神爱到大一个地步，同性恋没有关系。因为神是爱，神所有人都爱，你可以尽管一直同性恋，神爱你。他们用神的爱来抵挡神的教导，用神的爱来抵挡神的真理，用神的爱来抵挡神分别为圣的那个救恩的真理，抵挡神自己。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另外一个工具讲合一， 因为合一，我们要包容，所以同性恋全部合进来，为了保持合一，他们用真正圣灵所赐的在真理里面的合一来包容罪恶，来容忍同性恋，来抵挡那个真正的圣灵。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你听到讲台上有人讲神的爱，当讲神的在讲合一的时候，那个是好信息，但是你要小心，你看他要爱到什么程度，你看他要合一合到什么程度，要合到哪里，要把什么人合进来，你要听清楚，你要有分辨力。那这种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他们是真理不清楚，他们错解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是在坚守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在搞宗教的行为，在搞宗教的规模。为了维护他们的宗教规模，他们就妥协福音的真理，他们就谬讲圣经，他们就要与世界为友，因为那样可以维护他们的宗教事业，可以让他们的宗派可以维持他们的规模，可以维护他们教会的人数，可以维护他们教会的奉献，可以维持他们的大教堂。这是这个时代败坏的那两条线，很多的大的宗派都败坏了， United Church 就是这样败坏的，信义宗就是这样败坏的，宣道会，加拿大宣道会和浸信会是目前两个加拿大大的宗派的里面尚存的尚未沦陷的两个大的宗派，还没有沦陷。但是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有没有危险呢？有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些大的宗派一旦带领的人，他们开始不再看圣经的真理，开始看他们宗派的规模，开始看他们宗派的所谓的社会影响力，就非常的危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的教会祷告，也为我们宣道会祷告，求神让这个宗派能够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的里面能够守住这个敬虔，守住这个圣洁，面对极大的挑战，一个一个的垮台。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说过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从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时了。那这是一个末世的光景，敌基督的打着维护基督的旗号来抵挡基督的教导，这是末世的征兆。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圣经的预言写得非常的清楚，将来世界的光景就是当初索多玛的那个影像，所有的都要被消化，被烧成灰烬，整个的世界将来是索多玛的那个光景。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有的信主的人，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世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所走的，我们将来的盼望。不要像罗德的女婿不听不相信那个警告就和索多玛一同灭亡，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不听警告贪恋这个世界就灭亡，也不要像罗德被世界残累拖住那个逃离的脚步。愿意索多玛这个警示能够成为每个信徒在这个时代重要的一个警示。我再次说，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索多玛的警示，索多玛的警示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特别要为我们这些的信徒要发出那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世界，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将来灭亡的世界，是在那个将来的永恒的天国的里面。我想在这里有些慕道的朋友，你们还没有信，今天我所讲的这个信息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信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愿意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以后，你也能看清楚这个世界，你也能有机会，也愿意信主，和我们一起走上这一条逃离索多玛奔向永恒天国的那个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你在圣经的里面早已经写下你的警示，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知道应当怎么样的警醒，来预备我们自己，来预备主你的再来。愿意主你将这个信息，将这个警示放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看得清楚，能够坚定的行走在你心意的里面。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的为着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慕道的朋友在你面前祷告，求天父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开启这些慕道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他们也被你开启他们的眼睛，看清这个世界的光景，他们愿意走向那个救恩的道路。因为今天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突然的，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要听到从你而来的信息。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各位。